准备下午好，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欢喜快乐，因着这是你得胜的日子，是你百姓敬拜你的日子，就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在我们当中赐恩福给我们，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将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你赐福给我们，使我们的心在向你敞开的时候，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使我们再一次得安慰，再一次得激励。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今天继续在讲哥林多前书。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哥林多教会发生了纷争，彼此之间不和睦，因为他们喜欢不同的使徒，有的人喜欢彼得，有些人喜欢保罗，有些人喜欢亚波罗。本身我们喜欢某一个讲员是没错的，但是甚至于他们开始分帮结派，说我是保罗这派的，我是彼得这派的，我是亚波罗这派的。不但如此，而且他们彼此不能相容，闹到了一个纷争的地步。所以保罗就在上一讲的时候告诉我们，指出这些哥林多人，说这些使徒所传的都是同一位基督，并且传的这位基督都是这同一位为我们来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的这位基督。为什么到了你们这里边把这个基督好像分开了一样，好像三个使徒所传的不一样一样呢？是同一位基督，本来是这样合一的基础，但是今天却闹成了纷争。所以保罗跟他们说，我们是同一位主，同一位基督，唯独基督是我们能够进入永生的，我们罪得赦免的唯一的根基的，是合一的唯一的根基的。那接下来保罗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就进一步的揭开了这哥林多教会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我们一起来看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讲到了十字架的福音是神的能力。我们看第十七节，基督差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所以这里边保罗在讲说，主呼召他，差遣他，不是要给人，目的不是为了施洗，当然他也给人施洗，但是目的不是给人施洗，目的是传福音，目的非常的明确。保罗不是在传扬你自己，是在传基督，不是你在传你自己如何的厉害，或者是你自己对旧约圣经多么的明白，不，你要传的是基督，不是要显扬你自己多么有爱心，而是要把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来传扬出来，要为这福音来做见证的。所以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落空。什么意思呢？他说他在传扬这福音的时候，他没有用一些智慧的言语。主保罗有没有智慧？他有智慧，他以前在犹太人的门下，他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年轻人，他熟悉，非常的熟悉旧约的律法，他是法利赛人，他懂得很多。他说，但是我今天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不用这些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免得让你们不清楚你得救，你蒙恩，是因为我保罗讲话有智慧，或者说我的口才好呢，还是因着这十字架的大能你才得救的呢？所以保罗说，我不敢用我的智慧，如果我用我的智慧的话，十字架的能力就落空了，因为你们就会把保罗高举起来，就会讲说，哎呀，保罗你真厉害，你的口才真好，你对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你真的很了解，哇，你讲的非常的合乎逻辑，你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当保罗被高举起来的时候，神的话，神自己，十字架上的救恩就被贬低下来。保罗说，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要你们所看到的是十字架，基督被钉十字架并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福音的能力在你们的身上，而不是重视在我保罗有什么智慧的上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非常的忠心的仆人，他不是，他也不是，也不愿意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而是愿意将人带到基督十字架的福音的面前，因为唯独这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才可以救人。保罗的智慧算不得什么，保罗看当神给他这样的托付的时候，他就忠忠心心地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他没有丝毫的偏移，他就专心地来传扬这样的福音。不但如此，而且他也带着一个对这样十字架的福音大能的敬畏的心来传扬这样的福音。他不传扬自己，他不用智慧的言语，甚至于在腓立比书保罗说，我以前以为我与我有益的都是粪土，今天我知道的就是基督，我所宣扬的就是基督，没有别的。但是呢，这些所谓的智慧的言语恰恰就是哥林多人所喜欢听的。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在哪里，希腊，希腊人所求的是什么，是智慧。我们都知道希腊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些哲学家都发源于那里，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的确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他们就把智慧高举起来，他们就开始甚至于把智慧高举到了一个地步，开始判断使徒，这个使徒讲得好，那个使徒讲得不好，那个使徒有逻辑，那个使徒没逻辑，他们开始判断使徒。我们知道保罗当他被抓到罗马的时候，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这样说，使徒行传第26章的第19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所来的异象，他没有违背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向他所发出的呼召，并对他做着福音的托付。他忠心这个意向，他并不偏离。下边保罗就开始解释他这样讲的根据，为什么不用我自己的智慧，免得十字架的落空。好了，他要讲到他的根据，第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说因为在那些不信的人当中，觉得这福音是不可思议的，觉得这福音是不可以接受的，觉得这福音是不合乎逻辑的，他们会觉得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被钉死呢？怎么会并且赤身露体的被钉在羞辱的十字架上呢？神怎么会用这种办法来成就他自己的救恩呢？这样一位荣耀的神的儿子，为什么可以生在马槽里呢？就好像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十字架前所经过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祭司一样，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摇头，他们一边摇头一边在说，还想救我们，你自己救你自己吧。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够理解这十字架的福音，他们觉得这太荒谬了，这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身上却为神的大能，因为我们都经历了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使我们的眼睛得以打开，认识这位被人所轻视、被人所藐视、被人所讽刺、被人所钉在十字架上的，原来他是基督，是在创世以前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啊。这是神自己的能力，是这福音所带出来的能力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愚昧的人，不但是愚昧，而且是个罪人。 能够相信十字架上所定的这位耶稣，他就是基督。能够信而顺服的人，才能够经历这福音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这样说过。好，我们接下看，因为十字架上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句话出自于，就如经上所记第十九节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所以保罗就在旧约圣经当中找到了一节经文来做他的支持。他说：“我为什么不用我的智慧呢？因为神说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智慧人以为自己有智慧，神说我要灭掉这些智慧，然后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以为聪明吗？神要把这一切的聪明要废弃掉。这节经文应该在以赛亚书第29章的第14节。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这样说：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非常的奇妙，奇妙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所有智慧的智慧没了，然后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要显出一切人的愚昧，把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把那些自以为自己有智慧的人，神就显出他们的愚昧。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落空了。所以弟兄姊妹，这福音是神的能力，是福音所带出来的能力，这福音是借着神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一切相信的人赎了罪，并且借着他的被钉死和三天之后的复活，可以将那犯罪的人可以从罪的捆绑当中救出来。这就是福音，是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没有因为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他的儿子就对他网开一面，他依然将他的愤怒，他的咒诅完全的倾倒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使一切相信的人他的罪可以得以赦免。所以十字架上显明了神的公义，神如此大的愤怒，如此大的咒诅，除了神的儿子之外，谁能担当得起呢？谁能满足这绝对公义的上帝的要求呢？没有人，除了神的儿子。以赛亚书第53章第十节，我们中国桥刚刚讲过的第十节，53章我们讲到了基督之歌，神仆人之歌，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或作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原来我们知道是耶和华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可以在十字架上为神的百姓来赎罪。当我们读到定义将他压伤的时候，这个意思里边还有一个意思叫喜悦将他压伤。我们要清楚压伤的是谁，压伤是从永远到永远与父都在一起的那位荣耀的圣子，但是父却喜悦将他压伤。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但看到了十字架上边神完全公义的彰显，也看到了神的慈爱，他喜悦将他的爱子压伤，为了谁？为了一切相信的人，就是为了你，也为了我。 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尽管有很多的人都觉得这福音不可思议，不合逻辑，不合道理，但是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因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显在哪里？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然后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在十字架上显出了神的公义，就是神将他百姓的罪的所带来的咒诅与愤怒完全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使他的百姓可以得赎，可以得救，可以脱离灭亡，在这福音当中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基督承担的是谁的罪？是神的百姓啊，是神百姓的罪。我们不要那么夸张，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都在讲很多不合道理的话，不合圣经的道理的话，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确为神的百姓的罪做了赎罪祭，在上面显出了上帝的公义，就是他被压伤，被钉死，这就是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它是可以救人的，不是人的道理，不是我们的智慧，而是这福音本身所带出来的能力。无论我们多么的有智慧，无论我们多么的有能力，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唯有福音，唯独福音可以这样的来救人。这里说以赛亚书第53章第十节说神喜悦将他压伤，喜悦将他受痛苦，在公义显出的时候又显出上帝何等大的慈爱呢？又显出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呢？这个能力是超出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们想一想，创世纪当中当记载亚伯拉罕90岁了，耶和华神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于是亚伯拉罕和萨拉他的太太萨拉就开始看自己，哇，90多岁了，很老了，甚至于他的太太萨拉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哪里可以有孩子呢？越想越不可能，越想越不可思议，于是萨拉就开始在那里偷偷的笑，因为他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神就非常严肃的带着责备的口吻来和萨拉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我这么年纪大怎么能够生孩子呢？不可能，哈哈哈，是这样子的。神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14节耶和华神就宣告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听到了之后都欢喜快乐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耶和华的眼里，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成就呢？然后说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他所讲到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不是仅止在这件一件事情上，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边，无论我们知道的还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不能想象的，一切在耶和华的眼里都没有难成的事。这就是上帝的能力。同样的道理，这福音也是神的大能。无论这福音你认为愚拙也好，无论你认为它不合道理也好，无论你可以接受也好不可以接受也好，你解的合乎逻辑也好不合乎逻辑也好，都不能够拦阻这十字架的福音在罪人身上的工作，因为这是神自己的能力。这就是神的能力，这就是 神借着福音向我们所显出来的他的能力。面对这样的上帝，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有智慧吗？面对这样的上帝，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有能力吗？我们除了相信和顺服，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弟兄姊妹，让那些传扬世俗理学的人远离我们的信仰，因为这样的世俗的理学会毒害我们的信仰，因为会带领我们偏离这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这样的福音的，我们就会不断的在像哥林多人一样不断的在分辨，这个传道人讲得很好，那个传道人讲得不好，我们就在用我们自己的这些世俗的理学的背景来影响我们来听所传讲的这样的福音，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堕落的自以为的智慧在做很多的判断，以至于我们偏离了这样的圣经的基本的道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会说，哦，他们也在讲福音哦，但是已经很明显偏离了福音，但是我们却还说他们也在讲耶稣哦，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是怎么样一位耶稣，所以我们就道听途说，我们以为讲耶稣的讲福音的就都是真正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越来越偏离圣经，我们越来越偏离圣经里所向我们启示的这位上帝，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不再相信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越来越把自己高举起来，我们把福音的能力压低，我们从就在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圈子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去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微信里边那个 moments，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关注于什么？关注于社会的公义、社会的公平以及博爱。我不是在讲不对，而是我们把我们的方向已经转移了。当社会上出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一锅滚沸的水一样，来表达我们对政府、对个人的这种不满、这种愤怒，我们迁怒怒于这样的政府，来表现我们自己，表现我们自己所谓的基督的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爱。上帝呼召我们、救我们，不是要我们拯救这个世界，是要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为他来做见证，将神的羊发出神的声音，将神的羊呼召出来。但是我们却慢慢的偏离了这样的中心，我们偏离了真正的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甚至于是一些传道人，我们越来越多的传讲一些侧重于、着重于信仰的理性思考，理性是没有错的，理性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上帝的话语是可以超越我们的理性的，于是我们就用我们堕落的理性再开始分析，在这里开始思想这些世俗的理学，或者我们称之为哲学，开始去用我们自己所谓的智慧去解释这福音。这种福音是掺杂的福音，不是纯正的福音。这种福音对于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知识分子非常具有诱惑力，因为他那里边知识性很强的，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非常的有哲理，但是不一定是真理。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所谓的智慧来诠释这带着能力的真理， 否则的话带不出这十字架的能力，就如保罗所说一样，十字架的能力就落空了。我们在传扬我们自己，我们慢慢的这样的信心、信仰、信心、信息听多了，我们就会偏离，我们的眼光就会偏离十字架，而去越来越关注于某些人，甚至于关注我们自己，人就被高举起来。我们在各个教会常常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唐崇荣牧师和某某牧师在打仗，不是唐牧师在跟人打仗，是某些人以为自己很懂唐牧师，用唐牧师的东西在跟中马田打仗，就好像那些人，我是保罗一派的，哦，我是彼得一派的。我们太注重这些世俗的理学，我不是说唐牧师或者是中马田牧师他们是世俗理学，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明白，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就不会这样去做。当我们注重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偏离开这十字架，偏离开了这十字架的福音，我们就把圣经关起来，我们就开始听很多人的道，听很多的道，也许是一个人的，我专门听一个人的道，或者说我只看一个人的书。以至于这书上所讲的，这位传道人所讲的，我们都不清楚是否是符合圣经。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去评判这一切，实际这就是在高举我们自己的智慧。回归圣经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那些宗教改革者们的精神，是他们所打出的旗帜，要我们回归圣经，除掉我们这些堕落的理性，除掉我们自己所高举我们自己所谓的智慧，回到圣经当中来，让我们来看上帝的智慧，让我们来经历上帝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这才是真正的能力。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不是借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就是在拜偶像。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吓得半死啊，拜偶像啊，这位上帝必须是借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借着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父怀中的独生子所显明出来的这位上帝，我们去敬拜他。我们不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心目当中做一个上帝，我们来敬拜他，或者说我们听很多人的讲道之后，我们自己勾勒出来一个上帝，我们来敬拜他，那是在敬拜偶像。十诫第一诫是什么？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不可以造偶像的。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来认识。好，接下来的时候呢，使徒保罗就针对这些高举智慧的哥林多信徒开始讲话，说第二个是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讲到了神的真智慧和人的所谓的智慧，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揭开了哥林多教会真正闹纷争的原因。二十一节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看到了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和我们的智慧不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智慧吗？上帝说好，那我就用你所认为是愚拙的手段我来救人，你们觉得愚拙吗？就用这个愚拙的手段，相反却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对这些高举智慧并且自己以为自己有智慧的哥林多人发出挑战，你说你们的智慧人在哪里？你们的文士在哪里？你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人，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了吗？啊， 神已经将这世上的智慧变为了愚拙了。你们现在看这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福音是愚拙的。好，我们再往下看，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犹太人要的是什么？眼见为实。所以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直说，你再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吧，跟主耶稣，你再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吧。他们要的是神迹，他们要眼见为实。希腊人求的是什么？是智慧，他要给你分析，要判断是否合乎逻辑，合乎道理，合乎 ABCD。 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好了，你求，你犹太人你求神迹，希腊人你求智慧，他说对不起，这两样我都不做，不是我不会做，是我不做，我主要传扬的是钉在基督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只传这个。虽然对于你们犹太人来说，你们会觉得摇头，对于希腊人来说，你们觉得哇，不可思议，不符合道理，但是他说他只传这样的福音。二十四节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总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了，这时候讲到了说，你们在犹太人当中也好，在你们希腊人当中，有一些人也是被得救的，但是在这些人的得救当中也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第二十五节，保罗就向这些人非常讽刺性的讲了一句话，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具有讽刺性意义的。好，希腊人，你是高举智慧吗？你以为你有智慧吗？你的智慧是否可以高到一个程度比神还智慧？于是保罗说，神的愚拙比你的智慧还要智慧，神的软弱比你最刚强的还要刚强。所以保罗这里非常极大的一个讽刺，对这些高举智慧的希腊人，他们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的错误， A 大于 B 大于 C， A 一定大于 C， 这是最基本的逻辑问题。难道不懂吗？你们难道还觉得你们有智慧吗？然后二十六节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的软弱，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保罗说，你看你的教会啊，你看你的教会，你们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神没有拣选你，但是那些得救的人，好像是你们很看不起那些愚拙的人。你觉得来到教会那些人都不是强弱，都是很软弱的人，但是他，神拣选他，神救他。你以为那些很卑贱的人吗？上帝拣选他。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是一真一假，他们以为自己有智慧，这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在信而顺服当中跟随基督的人。你说他愚拙吗？你们以为他愚拙，但是他却得到了拯救。你说你强壮吗？好，你去强壮，你依靠你自己，但是这些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来到基督面前，他就得恩惠，得怜悯，神就做他随时的帮助，这是真正的智慧者。所以保罗说，你们哥林多人，你们高举智慧，你们以为你们有智慧，而你们的智慧不过是人的智慧。神最愚拙的地方还比你最智慧的还智慧。所以这里提到了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之间的差别。好了，他们以为他们有智慧，他们看不起那些软弱的，看不起那些卑微的，看不起那些所谓愚拙的，他们就产生了骄傲。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有智慧，他们以为自己有了不起。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指出了这些哥林多人产生纷争，或者说分门别类的最根本的核心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出在哪里？是因为他们自高自大，他们高举智慧，他们高举自己的智慧，他们高举人，他们高举到一个程度，他开始用自，他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开始判断使徒，这个使徒好，那个使徒不好，这个使徒有智慧，那个使徒没有， 这才是他们闹纷争的最基本的问题所在，他们不能够合一的根本的问题。他们自高自大，他们高举智慧，他们高举人。好，第二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三十一节讲到了十字架的福音的能力，使人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第二十九节，保罗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拣选那些软弱的，要刚强的羞愧？为什么拣选那些卑微的，让那些高贵的夫羞愧？为什么拣选那些愚拙的，让那些智慧人羞愧？”不是那些人好像是傻瓜一样，不是的，他讲到的是真智慧和假智慧，真刚强和假刚强的问题。神这样做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不是有些人觉得说，哎，我得救因为我有智慧，上帝为什么拣选我呢？因为我比较刚强，我比较能干，我比较有口才，我比较有恩赐，我长得比别人漂亮，我比别人个高，非舍我其谁。我曾经听到一个人这样讲话，这是一个姊妹，她在教会当中是负责这个，她去敬拜的。她说：“这个教会里面不是我去带领敬拜，谁带领敬拜呢？我以前是专业歌舞团的领唱。”也就是说，她在上帝面前是有可夸口的。上帝你选我就对了，上帝你用我就对了，因为我是专业的，我本来就比你们好。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做事情的，上帝所做的事情是要人一切有血气的在他面前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都会承认这是福音的大能，这是上帝完全的恩典和怜悯。然后说第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好了，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在基督的里边，你们是蒙恩得救的，你们是有恩典的，你们是有救赎在里边的，不是因为你们哪里好，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不是因为你们聪明上帝拣选你们，而是本乎神，这一切都出于神，出于神绝对的权柄。然后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这里清楚，这里面讲到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没有一样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自生出来的，而是神从外边给我们外加的。这个我们必须清楚，不是我们里边固有的，或者是从我里边生出来的，而是神从外边加给我们的，加给我们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里边自生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天然本性当中我们就有这一切的话，或者有那么一点点的话，我们就像哥林多人一样，我们就会骄傲，我们就会自大，我们就会自夸，我们就以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好像是我是配得的，我们就会看我们左边的人，看我们左边的人我们就会看不起那个，右边的我们也会看不起，我们就会自高自大在我们的里边。三十一节说，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责主夸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所夸的，我们就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保罗在今天的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当中就进一步的揭开他们不能够合一或者闹出纷争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因为他们开始高举智慧，高举人的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有智慧，他们就开始偏离了这十字架的福音，他们不再依靠这十字架的福音的能力，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他们就开始骄傲，他们就开始分门别类，他们就开始不断的在 使徒之间进行不断的这样的分别。保罗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这是我们都可以背下来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这里要清楚，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承认不承认？承认。也是因着信，承认不承认？承认。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承认不承认？承认。但是信是我的，对不对？这恩是神赐给我的，但是信是我的嘛，是我信。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边所讲的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包括信心。因为当一个人重生得救，被圣灵与神的道所重生的那一刻，他产生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就是信心。不是我们可以凭我们自己的堕落理性想出来了，想清楚了，合乎我的道理了，我去信。不是的，这是上帝所赐的。为什么？第九节说，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我们做什么了，我主动的投靠神，不会的。说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了，我们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或者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有道理，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是这样子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哥林多教会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听过很多人都这样讲，当提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表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是实际上，今天哥林多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每一间教会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弟兄姊妹。以前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喝酸奶，我好像给大家讲过，尤其是喜欢草莓味儿的和桃味儿的，这两个味儿的是我最喜欢的 ，peach flavor and strawberry flavor yogurt 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一到商店的时候，我就直奔这两个，要么红的，要么黄的，拿来回去吃，很开心。我也向别人介绍，这个好吃，非常的好吃，没问题。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根据我自己的口味儿来选择好与坏，我喜欢的就是好嘛，所以我就买它嘛。我也可以根据我自己的好坏来向别人来推荐，但是福音不是这样，福音不能够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来辨别，我喜欢这样的或者不喜欢那样的。我喜欢啊，他讲的比较逻辑性比较严谨，哇，他讲的就是比较令人热情澎湃，不是的。道讲道好与不好，福音讲传福音好与不好，关键要看我们讲的是不是道，关键要看的是我们所传的是不是福音。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这也是我们可以背下来的经文。第一，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脱离这一切罪恶。然后第二节，不但单单要脱离这些罪恶，然后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我们要吃东西，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垃圾，我们不像在罪人一样在吃垃圾，我们要摆脱这些垃圾，但是我们还是要吃东西。吃什么？开始吃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渐成长，以致得救。所以我们看到，道的好与不好，在乎它是否纯净，是否纯净，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口味来选择。那么纯净与不纯净，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圣经当中到底是怎么写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了解，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会陷入这样的光景当中，哥林多人的光景当中。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并且把它高举起来。 而且我们自己也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是整个的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必须是这福音的核心。无论他讲的多么的有道理，无论这个人多么的有名望，如果他掩盖了这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的核心，你就不要跟随他。无论他讲的多么有道理，多么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多么符合西方的文化，你都不要跟随他。因为这条路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路，唯有这样的福音才能带出那使人可以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的，不是掺杂的。就好像我们曾经在中国大家都反对那个三鹿奶粉一样，我们吃下去的时候是很甜的，检测出来一看，哦，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但是吃下去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脑袋就会长得越来越大，就会长成一个畸形的孩子。我们要学习分辨，否则我们就会高举起来我们自己的，高举起来人，高举了我们自己，高举起来这一切的智慧。以前有我听过一个人在与人讲福音的时候，讲得非常明显的偏离了这福音。那结束之后我就问他，他也是个传道人，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呢？难道你不清楚这已经偏离了福音吗？他跟我说，他说我知道的，但是这样讲呢会使弟兄姊妹更加的敬虔，更使弟兄姊妹更加的敬畏上帝。看到了，他觉得福音的能力不足以使人归正，福音的能力不足以使人悔改，唯独他加上他的智慧才可以，他更改一点这个福音，他就可以使人悔改，使人更加容易的悔改，使人更加容易的变得敬虔。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福音，我们要千万要小心。我们属灵在乎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位基督，并且这也借着这位基督所显明的这位上帝和上帝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旨意，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也唯有这样的智慧才能够带出上帝的能力的。智慧和能力是并重的，上帝不单有这样的智慧，他也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自己放在上帝的面前，好像放在祭坛上一样，完全的交给上帝来掌管来带领。然后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向这个世界来学习，也不要学习这个世界上很多那些人的道理，所谓的有智慧的，所谓很有道理的道理。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带领，使我们不断的在变化更新呢，不断的被神来更新。然后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纯全的，神的旨意是完美的，他不但可以有这样的完美的旨意，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来成就他完美的旨意在他最喜悦的人身上。丝毫不要怀疑，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那些堕落败坏的东西加在这福音当中，我们从而就败坏了人，也败坏了神，败坏了神的福音。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不要用这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不要用这世界所堕落的那些人的智慧来传讲这福音。像保罗一样，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本来就带着大能，它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本来是教会合一的根基的， 不是使教会纷争的原因的。认识我们自己，好好的来认识我们自己。这福音是神向罪人所发出的旨意，他也在2000年前在基督的在十字架上他也成就了，并且赐给他所喜悦的人。这是我们同一个方向的，这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有同一个方向的。如果我们朝着这样的方向去走，不是我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而是神想怎么样，这才有真正的合一。我们同在这十字架的福音的大能的里边向前走。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曾是堕落的、败坏的、以你为敌的，但是当你这福音的大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得以被打开，得以认识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设立的救主，使我们可以看到你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公义与慈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曾是骄傲的，我们都曾是自大的。主，我们骄傲自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把你放在眼里。主，就显出我们是何等何等的愚昧。主，帮助我们谦谦卑卑地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的圣灵带我们进到你的真理当中，进到你真理的大光当中，使我们得以行在你的光中。主，不再行在愚昧当中。帮助我们，你将我们众弟兄姊妹用你的真理，用着十字架的福音和这十字架上所流淌的基督的爱，将我们连在一起，使我们在真道上合而为一，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传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将这样的福气赐给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